各位朋友，大家早安。从陈亮之士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其实都不完美。今天其实我们也讲到这个教会，讲到神的家。在普世教会，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在地方教会，具体到每一个人，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我们是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大家也知道说这段时间大家在迎新，八月份是迎新月，虽然我们的主题是信仰基督，总共根据我的观察，大约我们教会各个不同的团契组迎新大约接近八九十人那个样子，然后呢逐渐就进入到小组团契的聚会，每个团契小组就有不同的一些的节目，然后呢去一直做一些的跟进的工作，都很辛苦，也同时也看到弟兄姐妹同工们在迎新过程当中这样的摆上，因为他们因着主的这个爱，要把这个爱传扬出去，把这个福音要传扬出去，去经历那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些的新人，不管是学生学者还是甚至他们的父母来到的地方的话，他们就会来到了一个叫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的地方，我们都会介绍说你来到叫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然后有些人就什么叫教会，什么叫哥城也知道，华人也知道，基督教会是指什么。其实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还特别看了一下的这些进到教会这些的学生们他们的反应，因为我想知道说我像打仗一样，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嘛，所以说就知道说他怎么反应。后来我发现其实让我挺失望的，因为他们的反应在网上的反应其实是挺负面的，说啊他们这些人就让你入教，然后让你去捐钱，然后这些人讲的都些的好像是很神奇的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人还是挺好的，然后让我们在他家里边住吃，然后给我们提供这个车子，然后带他们去在校园里边去各样的服务，但是他们觉得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些人实在是有点这个太 religious， 是一种太有宗教性，或者说他们这些人就觉得教会好像是给人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很聪明的一群人的感觉。那另外一个他些误解的话是说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也从那个时候过来。那这些误解我们知道说怎么样去对待，我们怎么样跟他讲清楚我们要做这个事情。同样对你和我来讲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个成员，你怎么看教会？教会你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些的活动，是我们这个教堂，还是说来到教会的话找个朋友，来到教会说找个安慰，还是说来到教会说流行，说我现在来到美国嘛，就应该去一个教会，或者说我们教会来到教会就是一个俱乐部，你怎么看教会？所以今天我想来从两个方面，或者说从两个不同的这个切入，就是说从一个新人来到一个教会，包括你和我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成员，我们怎么样去看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因此我们就从这里边来看今天的经节的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其实这个经文的上下文的话，它其实都在讲说你信和不信的是不同的。这个十六节他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就是说教会跟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教会所谓的教会，我们后边会看他来谈到，他就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他跟这个世界的人不信的人到底什么不一样，我们有什么特点。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一个这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其实它是在引述旧约的三段经文，但是从这三段经文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这个三个特点。首先的话我们来看，对不起没有打开，第一点，这个也就是我们经文的第六章的第十六节， 我特别是 B 后边就是说没有把神的殿跟偶像什么相同放进去。他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很明显，教会是神的殿，神的殿，他这里讲到说，我要在这个里边居住，我要在这个地方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因此，让我们看到说，一个是神的同在，他的居住，他的来往，然后呢，另外一个他把这个关系的讲出来说，我是神，这些是子民。我们传到教会的话，后面会反复的提到说，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而是一群人，那就是在中间来往，不是在这个建筑物里边来往，而是说在一群人中间来往。所以教会包括我们组织崇拜、小组团契，甚至在你家里头是教会的一个小组，都有可能，都是不是有可能就一定是教会的一部分。那同住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同住这个希腊词的话叫 skeno， 它其实就是居住，就是要居留，要长久的跟你有个关系，就不是一个客旅，是一个建立从关系的角度。那为何要居住呢？其实他在讲到说，要做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后边到了十八节的时候，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很喜欢跟自己的儿女去住在一起，特别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你知道我去迎新的时候碰到一个女生，然后我问她怎么样啊，就说这个来感觉怎么样啊，她说我爸妈太黏我了。我说这个黏是什么意思？说时时刻刻都要跟她视频，否则就是说，她就问说妈妈你为什么一直要追踪我，要你要掌控我吗？她妈妈说不，我想你啊。然后呢我跟她讲说，我说我做一个父亲，我能够体会你爸妈的心情，因为我有一个大儿子，他也是不在家里头，他也在很远的地方在实习。我说我其实很盼着每个礼拜天的晚上是跟他有个视频，然后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跟他视频，就也没什么事情可以谈，就想就看看他就好了。那我说我们做父母的其实都有这样的心情，因为我们在家整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说我们还吵架，但一出去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就跟着这个儿女的心就出去了。我甚至于跟他分享，我说，我觉得我们家大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至少他无意当中的一个举动让我很感动。他从来不会先按 off， 就是我们谈话谈的就差不多了，说行了行了，爸爸晚安了，然后我们就忙自己的事情了，然后他一直等我去把那个关掉他，就是他就不关。我只是觉得说，哇，儿子好像他，我不知道他有意还是无意，但至少让我觉得，他喜欢跟爸妈讲话。但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至少他不摁那个 off， 一直等我摁。这就是我们做父母那个心态，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无意之举，都会让我觉得感动。这就是其实天父、神，他其实一直有这样的心态，他想跟他的儿女住在一起。那其实这样一个心意的话，其实是这个从开始到末了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原因就是他要赐福给我们，他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他的荣耀，然后呢让我们跟他一起同住。我们去看说这个从一开始启示录，不，创世纪一到启示录，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过，他要跟我们住一块儿。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神要与我们同住，那个他的表现方式是在神的寻找人。刚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没有罪，亚当跟夏娃跟神同住，随时都可以讲话，随时可以见面。但是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然后呢就跟神，圣洁的神，就产生了隔阂。他说你吃的那日就必定死，死的意思说你跟我就断绝了这个关系。因此耶和华他就开始寻找人，在园子里边行走，他就说人你在哪里，人你在哪里。就从那个时候 上帝他就开始这一个救赎，说我要把人赎回来，要跟我同住。当然你知道人因着犯罪他就害怕，他就躲藏，因着在那个黑暗害怕光，就开始跟神来隔阂。所以说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上帝就开始来主动的来寻找。后来经过了挪亚大洪水，然后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在整个世界里边他就找一个人，就找到了亚伯拉罕，他说我就选择了你，你要离开父家本族，然后我给你很多的应许，你要这个将来你要成为大国，我就选中了你。然后亚伯拉罕跟神同住，神就是说感动他做的事情嘛，是筑坛。亚伯拉罕或者说神喜悦他的一个方式，就是人是筑坛去跟神讲话。他喜悦亚伯拉罕去接待这个陌生的人，其实我们就是说可能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作为使者，因为当亚伯拉罕跪拜他的时候他没有拒绝。这是为什么你去看创世纪里边这些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都是很不堪的人，然后怎么对待自己的太太，怎么样说谎，怎么样去做那些的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回应神，他去筑坛，他去献祭，他去迎接神，他愿意跟神去有一个关系，愿意跟神有一个沟通，愿意跟神一个连接，因为这符合了神的心意，神要跟人同住，他找到了这样的人。所以说人堕落之后，神寻找人的时候，在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筑过坛，而他们经常筑坛，就是因为他摸着神的心意，说要跟神，神要跟人同住。那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雅各，然后他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在埃及为奴，然后呢他这个神兴起了摩西，摩西就把这个这些的以色列人就带出了埃及，然后呢就来到旷野，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那这个时候神用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同住呢？到了出埃及记，出埃及总共40章，其中到了25章就开始讲到25章，一直到40章，这么大的篇幅都是讲同在。前面是拯救实在，后边是立约，然后到25章到40章的时候，神拿那么的篇幅说你要给我建一个地方，我要跟你同住，因为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要跟你住一块，用什么方式的话，你给我建一个会幕，天上的样式，地上的样式，然后建出一个会幕来，就是上帝他渴望跟你的百姓同住。所以说把他们呼召出来之后呢，首先就跟他讲了说你给我建个地方，我要住在你当中，不走了。那在这个会幕里边最重要的一点的那一部分的话，就是那个约柜，就在那个最深最至圣所的地方，你要造个约柜，有两个基路伯，你在那个地方说我要跟你这个地方相会。在出埃及记25章的地方讲到说，神对这些以色列民说我要在那地方跟你相会，你要从法柜这个身座上两个基路伯中间和你说话，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事，在那地方我要跟你对话，我要住在你们当中。你会发现神渴慕与人同住，因此他就启示摩西要建个会幕，要建个约柜。那么后来到了迦南地的时候，会幕就没有了，然后就剩个约柜。这个约柜的话就是弄来弄去，然后呢也是神借着约柜来行一些的事情。在扫罗王他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把约柜是撇在一边，不闻不问10几年，等大卫一上台之后，首先找约柜，约柜你在哪里，我要把它迎回来，因为那是代表神的同住。因此大卫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大卫就说，神啊，你看我都住在这么好的宫殿里头，而你才住在一个 那么不好的打一个棚子里头，然后你的约柜在那地方，不行，我要给你建一个圣殿。然后神说不，因为你手上血太多，然后呢让你的儿子所罗门来建。然后大卫就预备了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建，无论是硬体硬件软件都准备得好好好好的，然后就是不要动手，因为神这样子跟他讲了。因此他就开始建造圣殿，所罗门说第一个圣殿，当这样个建造的时候，约柜迎进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建造完了之后，历代志下第五章的地方，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圣殿，因为神愿意要跟他的百姓住在一起。现在你形成自己的王国了，你现在要建造一个圣殿，因此就充满圣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神要与人同住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圣殿。但是真的圣殿的历史我们也知道，说历史都可以考古，各方面都可以考察的，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第十章，神因着这个圣殿里边充满了污秽，因此神的荣耀离开，第一个圣殿被毁，在586年，公元前586年被毁，被巴比伦毁掉。毁掉之后，然后神就呼召他的一些人说回来，然后这些剩余之民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建造圣殿，要去恢复圣殿。然后后来这个呼召这个尼希米来建造城墙，他呼召这个所罗巴伯这些人回来要建造圣殿，接着先知哈该，接着撒加利亚。然后因为什么？因为神希望跟人同住，所以第二圣殿开始建造，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希律王扩建那个圣殿。耶稣来临的时候，那个圣殿还在，就是那个圣殿。但是因着这个圣殿，又是里边被耶稣称为贼窝，里边是买卖，然后里边本来说这里边是万民祷告的殿，结果你这变成贼窝了。然后在公元后70年，又被提多将军灭掉。被希腊、被罗马帝国灭掉，因为里边不圣洁。因此我们从这边来看到的话，说上帝从旧约就开始一步一步的，一直得要去跟人同住。他这个事情，所有是摸着神心意的人都是很重视的，整个历代志都在讲这些事情，因为是摸着神心意的。大卫也会摸着神心意的，他知道神就巴不得要跟人同住。我就这样讲，我们做儿女孝顺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父母的心，我们能够陪伴他一下子，我们跟他讲两句话，你摸着你父母的心，因为他想跟你在一块儿，因为你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孩子愿意跟我们讲两句话，我们真的很高兴。因为什么？他摸着了做父母的心。我们有时候不缺他这个，不缺他钱，不缺他礼物，就想见见你，就想谈谈话，因为我们希望跟你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那个关系在那个地方。神的心意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从柱坛、从会幕、约柜到圣殿，一直这个心意在显明。那现在到了这个新约就更加的清楚，说神要人与人同住。他干脆说，你这样建圣殿在老老污秽，我干脆我来好了，我道成肉身，我变成一个人，我住在你们当中。说耶稣人要称他的名为伊玛内利，伊玛内利的意思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住在你们中间，我跟你显明什么是我的爱，我让你显明我的心意是什么，我想住一块儿。我看到那么多的人，我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如羊没有牧者一般。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一些忧伤，他也看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我真的像老母鸡抱小鸡一样，但是你不愿意。你会看到说，在另外一个形式，神借着道成肉身，把他的第二位格，他的耶稣基督就变成一个人。耶稣基督后来生活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然后升天了。然后下一个问题说，升天之后怎么办呢？那神怎么跟我们同住呢？ 耶稣在升天之前跟他们讲说，我若是不去，圣灵不会来，我必须离开你们，圣灵才会来。因此当耶稣升天之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人的里边，就充满了这些的信耶稣的人。因此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神同住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圣灵的降临。这次圣灵的降临是一个普遍性的，是所有信他的人，他就住在你里边不走了，你的永生就开始了。而且这样的圣灵不像在旧约，旧约的时候圣灵只是在三种人里边，三种里边才会有圣灵。第一种君王，第二种呢祭司先知，而且会这样的圣灵会离开他，参孙神的灵会离开他。大卫说，不要从我拿走你的圣灵，因为那是临时的，当先知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讲出神的话来，有些时候就没有神的圣灵。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说，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是有时间限制，有人的选择，而在新约的时候，神的要与你我同住，要与他的百姓他的儿女同住，我干脆住在你里边不走了，就是五旬节。而且在你里边是一个印记。因此到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就说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在旧约里边反复出现，反复出现。这个时候，这个是新天新地，耶稣再来，一切征战都结束了，说我终于可以跟你们长久住在一块了，我终于可以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终于看地方，就说我的神的帐幕在你们当中了，我要与你们同住，这是未来的一个景象。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看到神的心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那现在问题说，现在今天真的同住是一个什么方式？刚才讲了，现在同住的话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边，内住你个人的里头。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形式是教会，神住在教会，是一个一群人。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的话，教会，对，这第一点我们 来看一下的话，就是教会是神的殿，神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在我们中间来往，他要在我们中间居住，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因此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这个时间性，今天你我出一个什么光景里头，神住在你，如果信耶稣，他住在你的内心，你个人没有问题，这是同住的一种方式。但是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神住在教会，神住在教会，这是神的殿。因此我们在欢迎新人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上帝同在的地方。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一个群体吗？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地方，与这个世界其他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神的殿，神在地方来往，神在地方居住。这是教会的，我们谈到的第一点，教会是神的殿。第二点，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话，是第十七节，前面看到十六节是谈到神的殿，十七节他说，又说呀，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一方谈到分别出来，这边谈到圣洁，用一个简单一句话来说的话，教会就是分别为圣的一个一群人，分别出来成为圣的一群人。我们知道圣这个字有两重含义，第一种含义就是切割，切割出来，这个是这个东西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它其实这张纸跟那张纸没什么区别，这个椅子跟那椅子没区别，但是这个椅子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那就是圣，因为被切割被拿出来。 第二个含义的话，就是要圣洁，就是没有不沾污秽。因此这两个含义，这个圣的含义都有，我们以前也提到过。因此从这里边能看到说，第一个要分别，第二个要不要沾染污秽，就是与污秽是反着的那个圣洁。因此我们来看到说，教会是就分别出来，我们从教会这个希腊文单词 Ekklesia 就能知道 Ek 就是 out of， 从出来 from， 从里边出来，这个从这个地方是这个 Lesia 的话是出来，就是从不是 Lesia 是呼召，就是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叫教会。从哪地方出来呢？从世界出来。因此这个圣洁的两方面含义，我们先说圣洁两方面含义，再提到教会跟世界的关系。圣洁两方面的含义，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被神分别出来，是指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圣洁的意思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你我的罪已经被对付掉了，你我的罪是因信称义成为圣洁。你我是不是蒙义的罪人？是，但是在神眼中你是好人，因为你的罪耶稣已经付了代价，所以说你我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我们可以到圣洁光明的神的地方去，称他为阿爸父。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宝血满有功效，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因此我跟神就这一个在神眼中我就是个好人。因此你我是圣洁的，但是你我是不是蒙恩的罪人？是不是像陈亮之还会犯错误？会，但不没有关系。那个关是陈亮再怎么犯错误，他跟神的关系是没变，他还是神的儿女，神看他还是好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宝血为他的罪都付了代价，因此我们是一群圣洁的人。第二个，我们不能就等待这个地方因信诚意就可以了，神让我们要去活出圣洁的一个生活，成圣的生活。雅各书那边讲得很清楚，说我有信心，我有行为，你没有行为，他说你要用行为去证明神的灵在你里边，你是有神的灵有帮你。因此我们并不是说啊，我现在是神的儿女了，我待会我就要怎么样。因此陈亮之下一次在主持的时候错误就要少一点。为什么要成圣，要更加好，我们要一天一天，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也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特点。因此圣洁我们说的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因信称义，第二个是成圣。我们的确应该是基督徒，就应该比这个社会的一般人要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现在就说，我们刚才说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他跟世界的一个关系，其实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地方，十六节到十九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第一个，他讲到说，我们从这个世界出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污秽的。然后呢，另外一个也说，什么使你成圣？什么使你使你我变为圣洁？真理，是真理让我们得自由，是真理让我们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因此我们就在神眼中因着真理相信真理顺从真理，我们变为圣洁。因着真理就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被真理所塑造，就会一天天变好，就要活出那个生的果子出来。我们要一天的要活出那个能够看得见的言谈举止出来。因此这段经文其实就是两个含义，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把它这两个含义抽出来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从世界分别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人。然后呢，那什么是你特别，什么是你分别为圣？是真理。这个真理的话，我们也知道说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后半部分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着在教会里边有真理，因此我们才成为教会。因为教会有真理，所以我们才被神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教会有真理，我们才可以这个人一天天的被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然后呢就变得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看到说教会的第二个特点，它是分别为圣的一个群体。 什么使我们分别为圣？是神愿意，神借着真理使你我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是因信称义了好人，我们是一天天的变好，我们活出的行为要比世界上的标准要高，借着圣灵的大能，因此我们就是一群被分别出来的一个群体。这是我想我们从这个第十七节讲到说，我你们务要从你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们来看到的第三点，我们来看第十八节，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提到了教会的第三个特点，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儿女的家。在教会里边，他说我要做你的父亲，我要做你的天父，我要做你的阿爸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家里头有一个头是天父，除了这个头之外，除了这个天父之外，其他的都是弟兄和姐妹，都是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在这个家里头是很有秩序的，就是两重关系，上下一群的人是神的儿女，然后上边是神，是他叫这个时候关系拉近叫天父。另外一个是左右，你我不管年龄大年龄小，不管你是在生理上身体上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样，都是弟兄和姐妹。因此让我们看到说，在神的这个家庭里头，神是当家的，这是神的家。同时在神的家里头，你我彼此为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里边是有爱的，神爱我们，我们也爱神，阿爸父爱我们，我们也爱阿爸父。同时因着他是父，我们有彼此相爱，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命令，爱神爱人，爱人如己。因此在教会里边，我们除了爱神之外，除了神爱我们之外，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爱神，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教会也是你我彼此相爱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有缺点，但是不会免除任何的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不会因为陈亮他这样犯错，我就觉得陈亮说你不是我的弟兄了。 No， 对不起陈亮，今天抓住你了。我们是弟兄和姐妹，因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因此我们这个爱的关系在这儿的。因此当一个肢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关心他，应该去探访他，应该去帮助他。我们当在里边不要有任何的缺乏，我们在里边就应该彼此的安慰，彼此来照着自己的能够做出来的多走一里路，然后让这个爱在我们中间流动，因为这是神的家。因此我们这样的一个关怀，我们这样一个各样的一些这个在教会里边这些的活动，让新人一进来说这个地方是有爱的地方，有接纳的地方，这是神的家的一个特点。因为这是家，神就是爱，所以说我们来看到说这个第三点，说教会是神以及神儿女的家。另外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教会的话，说有普世教会，有地方教会，因为这个都是从属灵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很理想的。你要说你我们中间有没有缺点？有啊，我们从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就看到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是神的家，与众圣徒，历代的圣徒，我们跟彼得、约翰，包括保罗，历代的这些的圣徒，都是在一个国里边的，那里边是好的，而且是你会发现看不见的啊，也是这个属灵的。我们讲到这个普世的教会，但是我们一讲到 地方教会，那么你会发现我们就有缺点。你会发现对任何一个教会都有冲突，任何教会都看到人的自私，人那种的罪性，然后呢个人的表现形式都会看得到。那是不是神的教会呢？当然也是神的教会。就像我们这个歌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歌城这个地方华人，你看就把好像是印度人什么什么这个墨西哥人就排出去了，你像没有爱的感觉。这普世教会都一样，都是在一个神的国度里边。我要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谈到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谈到其的缺点和它的特点。那么作为一个新人来到各城华人基督教会，如果他看到一些缺点，他说哇，这不是教会，因为我心目中的教会是这种理想的，是 perfect， 那他的观念是错的，因为那是一个普世教会。那我们现在具体一个这个 local 的教会，一个地方教会的话，那么他就是有缺点，因为这是正常的，我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三个这个特点，对，因为我们各城华人基督教会一个都不会缺。我们各城华人基督教会是不是神的殿？当然是神的殿。神是不是在这地方住着？当然是在我们住着。神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来往？当然在我们来往。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那个完美的阶段，中间这个阶段的话，神从来不会缺席，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因此我们不会有这个缺点，就会去来贬低我们的教会，就会说在这些生人的面前，不是生人，就是不认识的人面前，我们就轻看，跟他讲清楚，这就是神的殿。神就不但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个人的内心里边，也丰丰富富住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因为这是神的殿。神他讲得很清楚，他在我们中间居住，他在我们中间来往。第二个，各城华人基督教会就是被分别出来为圣的一个群体，不是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搬还在搬，可能将来还会搬，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一群人是用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的，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是在神眼中看为圣洁的，已经被殷勤称义的一群人，我们的行为应该是越来越好的这一群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我们不会妥协，这个世界潮流你的变没有关系，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就是分别出来一群人，我们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是一个群体，各城华人基督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说你误解也好，不误解也好，没有关系，我们持守神给我们的托付，持守跟我们的定，神给我们的定义。同样各城华人基督教会也是神及神儿女的家，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神要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彼此之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弟兄和姐妹，这是神的定义。我们谈到我们各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不会在这个方面有任何的妥协。因此我们得回来说，这些新人他们觉得有些误解，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 club， 是一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地方要怎么样。我们其实就跟他讲得很清楚，这个地方是永恒存在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神是永恒的，但我们里面的那里面那个圣灵是永恒的。你看那个教堂可能不是永恒的，还一定不是永恒的，但是我们那个在他面前那种自信，我跟他讲得很清楚，说我们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时间跨度的，我们从历史上来说的话，是一个可以通天的上帝的一方，作王掌权的地方。因此这些当这些的新的学生学子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讲说，其实我们的动机很单纯，就想你认识我们的父，认识耶稣基督，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里边，在永恒当中跟他有份，因为这是神居住的地方，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殿，这是神所呼召出的一个群体。我因为在我们当中也没有太多的一些的学生或新人，就是说我再说一点，然后再应用到我们自己一些的这个我们是教会的成员身上。因此我们当对些人的时候，其实真的欢迎他们说，愿你一同跟我们寻求真理，实践真理。我们教会是有爱，但是请你原谅我们爱的并不完全， 请你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后边没有带着什么钩子，因为你来带一天、带一年、带四年、带几年，你要去别的地方没有关系，你带一天也没有关系，我们照样去接待你。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你。甚至我们接你的时候，真的没有去想过你的名字，跟你的人。Whatever， 你愿意让我们接，你愿意让我们去住，愿意来住，你愿意听福音，你就来，我们就愿意给你，给你各样的方便。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爱你，因为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耶稣的一些的手和脚和嘴，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很简单，不要想太复杂。你会觉得无缘无故的爱，是基督徒就叫无缘无故的爱，你也不要有什么回报。坦诚，我们很坦诚，希望你也坦诚。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去在这里边能够认识真理，在里边实践真理，去尝尝主人的滋味，便知道是美善。现在我想对我们这些教会的成员来讲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来到哥城华人基督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刚开始的来说，我们为了消费，为了得些好处，无可厚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可能从那个阶段过一段这个经过。但是如果一直是这样子，当教会觉得哦这些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就离开了。我真心说跟大家说真心话，我真的不知道在教会在变动当中的时候，有些人离开，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其实越在变动当中，越需要你我忠心，因为你是个 member， 你不是一个 guest， 是一个成员，而不是一个客人。当有困难的时候，当不确定的时候，至少需要你的祷告。为什么我们就会人数在减少？那我们是真的相信这是神的家吗？真的相信我们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吗？我们真的相信这是神的殿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得困的时候选择离开？将军哥，你去了哪里？不知道。这是我想你我要问的，我们是不是相信的是真的？我们是不是玩的是真的？你相信教会是指什么？是要让你得到好处的地方吗？还是说因着我相信耶稣，所以说我就加入到属于耶稣的一个大家庭里边，唯一的目的因着耶稣，所以说我就加入到耶稣的大家庭里边，因为这是神的家。教会是指谁的？就是你和我的。教会指什么？就是被神呼召出的一群人。因此当我们去因着三点去卡的时候，我们去想想我们自己，说我们来到教会，你看到的是人的弱点呢，还是看到这是神的殿？你看到说我们跟外面的这些的那些 club 俱乐部，还是看到说这是我们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你把自己定义成什么？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觉得这是上帝的家？不但如此，还是你我的家。你不是一个客旅，你在里边可以去施出爱，你可以去要求爱，你可以在里边在彼此这样的一个帮补里边去彰显神的爱。这是你我今天作为哥城华人基督教会，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你愿意来，我想我们都要去自己省察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否从这段经文里边看到这三点，你真的是到了这个高度，而不是用自己的像这些新人的角度，我来用自己的小算盘打一打。我想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共勉的，特别是在教会这些很多不确定里边的时候，需要你的祷告，需要你的耐心，需要你我的这种的智慧和爱，需要我们敏感圣灵的带领，我们勇敢，我们就是被神呼召出的一群人，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爱，你一直在寻找我们，在当今这个时代，你借着教会 你也与我们同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边去明白和摸着你的心意，因此就调整我们的日常的心思意念和生活方式，让我们在这里边能够刚强壮胆，站立得稳，同时也结出那属灵的果子。恩待我们每一位，也恩待各层华人基督教会，也恩待这些所有新来的，愿他们的心眼被你打开，他们就认识你，就归向你。我们也是你的教会，也敞开大门去做你所有可以让他们认识你的所有的工作。谢谢你，祷告着奉耶稣基督的名。